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好像跟仆人讲了这么多之后，最后呢对主人讲了。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对丈夫、对妻子、对父母、对儿女、对仆人、对主人所讲的每一个，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因为我们固然是做丈夫的，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神对妻子有什么要求，和我们如何来配合神，来使我们妻子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做父母的，固然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儿女，但我们也要看到神对我们的儿女有什么要求，好叫我们做父母的让儿女能够达到上帝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些经文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看的。那前面也是有对主人讲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那行不义必受不义的报应，是给仆人讲，你不要偷鸡摸狗，但是也是给主仆人安慰的，就是说这样的主人神会报应的。那更直接跟主人讲的就是说这第四章第一节，所以可能四章一节比较好的一个排法应该放在三章二十六节变成啊。这些经文都是这章节都是后面加的，并没有上帝的漠视，但是他一般排的都不错。公平的待仆人，公平的待仆人，我想是两方面的公平。第一个，你不可以对假仆人这样，对乙仆人那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公平。另外的公平呢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公平，就对整体的，你给他们这样的薪水是不是公平的？他们当然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薪水，你给他们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每个人之间你要公平相待，你对他们全体之间，你们彼此间关系要公平。这两个错误我想主人都会犯。那我们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做主管的时候，我们会有所偏心。各位，有所偏心并不是说我们对两个人的态度要完全一样，做法要完全一样，这个可能反而是不公平了。当然在世界这又很困难了，对不对？我们不太能够给两个公务员如果做同样的事、同样的级职、同样的工作，我们不太给他们不一样的薪水嘛。可能一个真是偷鸡摸狗、浑水摸鱼，另外一个非常勤快，但是薪水还是一样多。各位，这就是刚才前面讲到仆人该有的一个态度了。我倒也不是说我们要做的要死啊，就是我们也要做的，就是这我都没有资格讲。我反正我觉得我在起码在很多时候我是没有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工作过，但是我觉得好多时候都是也是在做表面的功夫。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尽量教得好。但是也是在讨人的喜欢，讨学生喜欢不是坏事，讨同事的喜欢也不是坏事，讨院长的喜欢也不是坏事，但是不是在讨神的喜欢？我是不是有公平的对学生？我在打分数的时候是不是恰当的？有没有因为这个学生的某些事情让我给他比较高的分数，而那个跟他的 paper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有没有这样？还有我对整个的学生是不是公平？那就是我准备的够不够，我有没有把神给我这份职分做得好。所以这个两重的公平在我们当中都应该要记得哈，不要偏心，也要给人的待遇是公正的，是一致的。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个当然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哥罗西的教会里面有人是做主人的咯，但是他们有多少人还相信有一位主在天上也在眷顾？也许我们想到 犹有主在天上，想到神给我底下有多少员工，我一年这个公司净赚多少亿，嗯，的确犹有主在天上，然后因为给我的祝福非常的多，给我好处非常多。但是如果想到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位主不只是会给你基业为赏赐，这位主也会让你行不义的受不义的报应，那我想也是一个警惕了。好，我其实这段经文啊，因为花的就是保罗花的时间比在妻子啊家庭里面的还要多，那我就觉得我今天在讲的时候也觉得哎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这种双重的效忠啊，肉身的主人和对天上的主的那种效忠，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其实没有那么难了，我们就反正诚实的做嘛，凭着信心做就对了。可是我里面还有蛮多的道理可以去想，尤其是包括其实在那个时候现在都是一样，你的主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的主人并不是一个神的儿女，怎么办？这我都也说过，也提一下了。各位，你看到，单单就大卫来讲，其实约瑟也是这样子，服侍外邦人，服侍不认识上帝的人，又比表面上是上帝的人服侍起来还容易一点。你看约瑟在他的家里面，这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也有讲，他是被拒绝的，可是他到了埃及两度被接纳，哎，波提法也接纳他，当然后来出事了，然后埃及也很接纳他，他真是在本国的地方不被接纳，到外面还被接纳。大卫也是，他服侍扫罗好辛苦，还会被杀，后来他就去服侍非利士人，当然里面也有很多的欺骗了啊，哎，服侍非利士人还很被器重。甚至器重到有一天要用他来打以色列人了，当然神没有让这件事发生了。因此我们就再一次多多的想到说，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我们真的要对这位主有更多的认识，看到人不是，你先不要想到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那都是表面的东西，他是不是真的是是基督徒，就算他是真的是基督徒，他的表现也未必比一个非基督徒的法老要更好啊，这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神。好，看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啊。恒切两个字都有，我们有恒就不容易迫切啊。每天都为国家祷告，主啊，请你保守我。你们迫切，迫切的时候呢，就不太有恒啊。有一个人得了癌症了啊。迫切为他祷告，但是如果他的癌症后来变成长期的三年五年了，也许我们就不是常常，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要天天为每一个癌症病人祷告，我只是说恒和切两个不容易共有啊。那如果有的话呢，显然我们常常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身了啊，我们自己肉身啊，因为他是我的什么人，所以我就特别的能够迫切为他祷告，这当然也不是坏事，但是那就表示一件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我们常常那个感情迫切有恒就不能放进去，所以也是靠着主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个在此是指在什么地方呢？在此是在你祷告的时候吗？还是在你工作的时候？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不太知道他这样翻译的意思，但我想就是既恒切祷告，那就是祷告的时候嘛，祷告要恒切，而且祷告要警醒感恩。那么祷告既是在每一个时候都是祷告，因为是恒嘛，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候也都警醒感恩。那所以这个在此就是每一件事上了，我想可以这样讲，每一件事上都要有个祷告的态度，包括在夫妻，在工作，在家庭。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那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的值得钦佩的地方，就是求神开那个传道的门。 哎，他应该祷告给我们开监狱的门呐、啊。嗯，这个神迹有过啊，他也知道啊，彼得虽然就开过啊，开监狱门也让我能够出去讲基督的奥秘啊，也是啊，基督奥秘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基督奥秘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真理。那么奥秘因为我们不太了解，真理因为那是独一的，福音那是好消息啊、内容就是这个得罪上帝的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最后都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是基督的奥秘，这是可以说包括整个的神学啊。我讲了这个结果被捆锁，那我还要讲吗？我吃了这个得心脏病我还要吃吗？我说这是救心，吃了结果变成心脏病了。我讲基督给我们自由结果被关起来了，我还要讲福音叫我们得自由吗？各位，我们讲对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笑我们，我们自己也常常会很灰心，但是让我们就是感谢，我们求神开传道的门，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宣教士，而是我们能够，我想在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教会里面的从十二节开始，然后一直到十八节开始的这些家庭的，然后在后面二十二节开始的工作上的教会的家庭的工作的这些事，我们都祷告，我们都在传道，我们都在讲基督的奥秘。事实上这个奥秘我们说叫人难以懂，保罗的生活就是叫人难以懂，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说基督让你得自由，结果你传这个被关起来了，你说基督给你平安，结果你传这个碰到那么多的危险，那我能继续去传，表示我真的讲不清楚神为什么这样子，但这个奥秘就真实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啊。各位，这个和合本的发明和发现都跟现在意思不一样啊，不是保罗发明了一个东西啊，发明就是把它彰显出来了，让人能够明白，让人能够接受，把它讲得明白，讲得清楚，将这奥秘可能用我们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很清楚。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光阴我们讲过了，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是赎回光阴啊？就是在神的恩典中，即使过去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再让它能够得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已经失去了，已经犯了错，在人间是覆水难收，但是在主里面可以再有新的光阴。但如果这里就只是爱惜光阴的话，那也很对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希望在这些事上，我们都能经历神的永恒的智慧和能力。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要有智慧，不要只想到说跟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要灵巧像蛇的智慧，当然我觉得是包括这个，但智慧也总是都还是想到十字架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智慧，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不是说我们够灵活，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还是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也是背十字架，传扬救恩不是说我们就傻傻的一直被欺负，而是说我们是舍己的，我们是不求从外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是信靠上帝的。好，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啊，这有点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好像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常常会惹起一些问题来，这问题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断的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说你干嘛要这样传福音，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生活不断的表现出一种喜乐，一种平安，一种优秀的气质，是人家要问，哎，你这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在这种时候还能唱歌，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还不生气，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还能忍耐，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回答是这个问题是恶意的，是要挑衅的，是讥笑你的，那我们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这里我们想到这个恐怕这里的盐的意思比较不是防腐的意思，是调味的意思，我们能够在跟人讲话的时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跟人讲话， 当然因为讲话是引起很多的正面或负面的，而且在世界上多半都是负面的，我们也不能说不包括做事啊，我们的做事其实也应该像盐一样，因为盐和光不是只讲话，不过在这里是讲话，你能回答人吗？你能回答人的时候，让人听了是舒服的，也愿意接受福音。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回答人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保罗，包括耶稣，包括很多先知，讲话和回答的时候是引起大暴动的，就是我们还是又不要用结果来决定这件事他讲的对不对，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盐调和了，可是人家还是把它吐掉了。好，第七节，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好，下面是很亲切的哈。他虽然写了信，他可能也把保罗的信带去，但是呢，保罗特别提到他，这个是一个很忠心的人，这个人呢，我们一同都在做主的仆人。你看这保罗哈，就是以他的属灵的权柄来讲，这些推基古这些人，我想都是他的部下了或者仆人了，但是我们都是一同做主的仆人，刚刚好就把他刚才所讲的应用出来了啊，同时主在鉴察。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特意打发他。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就是希望留谁下来来伺候。我想在腓立比书也讲了哈，这都保罗。你在监狱里的时候，虽然他这个是一个软禁的状况中，但是保罗总需要人伺候的，因为保罗总是不断的在讲这些道。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么他也是靠福音养生，所以需要的工作、需要的秘书、需要这些事情，他需要很多的人。像那俄利根这个也是一个天才神学家，他平常就有四个秘书，因为他讲的很多，那个整理很多。那保罗所需要不只是秘书，还有很多的工作。那但是他也想到哥罗西的教会啊，他叫推基古送这封信，也叫知道，也叫他能够安慰哥罗西。他敢讲这一句安慰你们的心，也就是知道他跟哥罗西的教会实在是有感情。又没感情哦，来安慰我，我从来没有替你难过过，安慰什么？他是知道哥罗西教会为他们挂心。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告诉你们啊。这阿尼西姆，当我没想到就是腓立门书里面的阿尼西姆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包括一个奴隶，包括一个罪犯，包括一个伤害主人的人，因为在保罗这里得到了拯救，保罗打发他回去。阿尼西姆需要勇气回去，主人把他杀掉怎么办？把他打死怎么办？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保罗打发他回去，有爱心，有勇气，也有盼望啊。包括主在这个主在腓立门身上盼望，包括主在阿尼西姆身上给他的勇气和信心，因为是我不敢回去，可能会逃掉的。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论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好，一同坐监呢，当然就是陪着他哈。在使徒行传这亚里达古十九章那里曾经出现过，他们分开了已经很久了，现在又在一起。哦，对不起，不是那个巴拉巴的表弟，那个马可是跟保罗是分开了，应该这样算起来应该有十二年了差不多，为了他们传福音的因素分开了。那现在呢，马可呢显然又跟保罗和好了。那我是觉得保罗跟当年跟他分开是对的，因为让马可知道自己的错误，他才可能回来。 那当然我们也有点遗憾，巴拉巴好像没有没有再提到他跟保罗有什么样的关系。也许他说巴拉巴表弟马可也表示保罗跟巴拉巴也是和好了，那这我们不去猜他了。但是他叫马可被接待，马可显然也是主的仆人，马可当然后来也写了马可福音。耶稣又称犹士都，也问你们安，这个大家都在问安啊，就是代问一声安。我想表示说他们真的是就是这个教会里面亲切的关系啊。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啊。奉割礼的当然就是犹太人了啊，犹太人现在我们也知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事实上保罗现在被关就是因为犹太人，就是奉割礼的。奉割礼的犹太人跟保罗关系是越来越远，基督教跟犹太教是越来越远了。但是亚历达古、马可甚至可能也因为奉割礼的缘故，因为保罗传称义的缘故而分开，现在他们都跟他一同做工，是都在神的国里，是也叫保罗得安慰。感谢主。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接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好，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多去分析，但我觉得这也是一句宝贵的话，就是他不但是他人家在问你的安，那就再问一下啊，谁问你好，谁问你好，你们都认识这些人吗？这都是你们教会的人。然后他还特别讲到说，这个人他为你们做了一些什么事，这个人在为你们是怎么样的祷告，是接力的祷告。我都觉得我们很难有这样见证。我如果在纽约碰到一个信友堂教会的弟兄，然后我说哎，这个张弟兄问你们的安，哎呦，他为你们真是迫切在祷告。我觉得这样弟兄恐怕都不容易碰得到，但是在保罗碰到这样的弟兄，而且保罗把他的这样的迫切讲出来，我想都是一个肢体的一个教会的成长是在各方面都有成长啊，包括彼此的关怀和相爱，接力的祈求，希望你们完全，希望你们信心充足，能站得稳啊，站得稳在圣经里面坐行站圣经都有讲到啊。站通常就是不跌倒，坐通常是蒙了就是工作做完了可以得到安息，行是在侍奉啊。十三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的安啊，他也讲以巴弗他的不仅是祷告，而且的劳苦。他也讲到路加，路加福音没有提到路加自己，使徒行传也没有，但是我们从其他地方看到这个他的好同伴迪马，我们就难过了哈。在腓立门书二十四节也提到这个人，可是最后保罗提到他的时候，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他是一个永远蒙羞的人，迪马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我了。迪马有点像犹大哈，有非常好的，如果这个迪马就是那个迪马的话，很好的见证，但是不能迟疑而终啊。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的安啊，他家里的教会，其实教会就是会众啊，虽然在他们家里也有一些聚会啊。你们念了这信，便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信。你看这个保罗写信是叫大家都能看，他觉得这个是有权威的，是圣灵的，是给每个人帮助的。也要大家都念，其他教会的，对其他教会有其他教会特别需要听的，但是也是每个教会都可以听的。我们今天也在念，我们是信友堂教会，我们也念，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而我们今天就更觉得是有关系了。第十七节，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啊。那对他说要谨慎，可能这些保罗也听到有一些他不够谨慎的地方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细节，我们知道他们有好的关系。十八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纪念我的捆锁，保罗思想到这些人，当然我们说他有各样的需要，他需要得到释放。前面讲在监狱里就能讲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讲到，那这个捆锁应该还是指在监狱里的。希望你们我祷告，我能早得释放。我们也知道保罗后来也是得到释放了，开始了第四次的旅程。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这么丰富的恩典中我们又学习一卷书。主，我们希望我们的学习孩子的教导错误的地方都被你涂抹，被你减少，被你减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正确，越来越越来越学习的向主，把基督丰富的藏在心里，也都活在生活中、工作里面、家庭里面、教会里面，都是。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